《红楼梦》卷111，鸳鸯女殉主登太虚，狗智奴七天招火道。
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，又气又急又伤心，不觉吐了一口血，便昏晕过去，坐在地下。平儿急来靠着，忙叫人来搀扶着，慢慢地送到自己房中，将凤姐轻轻地安放在炕上，立刻叫小红斟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。凤姐呷了一口，昏迷仍睡。秋桐过来略瞧了一瞧，却便走开，平儿也不叫她。只见风儿在旁站着，平儿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的二奶奶吐血发晕不能照应的话，告诉了邢王二夫人。邢夫人打量凤姐推病藏躲，因这时女亲在内也不少，也不好说别的，心里却不全信，只说叫他歇着去吧，众人也并无言语，只说这晚人客来往不绝，幸得几个内亲照应，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，也有偷闲歇力的，乱乱吵吵，已闹得七颠八倒，不成事体了。到二更多天，远客去后，便预备辞灵。校墓内的女眷，大家都哭了一阵。只见鸳鸯已哭得昏晕过去了，大家扶住捶闹了一阵，才醒过来，便说老太太疼我一场，我跟了去的话。众人都打量，人道悲哭，具有这些言语。也不理会。到了慈灵之时，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众余人，只鸳鸯不在。众人忙乱之时，谁去检点？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哭奠之时，却不见鸳鸯，想来是他哭乏了，暂在别处歇着，也不言语。
辞灵以后，外头贾政叫了贾琏问明送殡的事，便商量着派人看家。贾琏回说，上人里头派了云儿在家照应，不必送殡，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差棚等事，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。贾政道，听见你母亲说是你媳妇病了不能去，就叫她在家的。你甄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厉害，还叫四丫头陪着，带领了几个丫头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。贾琏听见了，心想甄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和，所以撺掇着不叫她去，若是上头就是她照应，也是不中用的，我们那一个又病着，也难照应。想了一回，回贾政道，老爷且歇歇，等进去商量定了再回。贾政点了点头，贾琏便进去了。
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，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，身子也没有着落，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，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。老爷是不管事的人， 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。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多弄了吗？谁收在屋子里，谁配小子？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？一面想，一面走回到老太太的套间屋内。刚跨进门，只见灯光惨淡，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，好似要上吊的样子。鸳鸯也不惊怕，心里想到，这个是谁？和我的心事一样，倒比我走在头里了。便问道，你是谁？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，要死一块儿死。那个人也不答言。鸳鸯走到跟前一看，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，再仔细一看，觉得冷气侵人，一时就不见了。鸳鸯呆了一呆，退出在炕沿上坐下，细细一想，道，哦，是了，这是东府里的小荣大奶奶呀，她早死了的了，怎么到这里来？必是来叫我来了，她怎么又上吊呢？想了一想，道，是了，必是交给我死的法儿。鸳鸯这么一想，邪侵入骨，便站起来，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，取出那年绞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，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，自己又哭了一回。听见外头人客散去，恐有人进来，急忙关上屋门，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，把汗巾拴上扣，套在咽喉，便把脚凳蹬开。可怜咽喉气绝，香魂出窍，正无头奔，只见秦氏隐隐在前，鸳鸯的魂魄急忙赶上，说道，荣大奶奶，你等等我。那个人道，我并不是什么荣大奶奶，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。鸳鸯道，你明明是荣大奶奶，怎么说不是呢？那人道，这也有个缘故，待我告诉你，你自然明白了。我在警幻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座，管的是风情月债，降临尘世，自当为第一情人，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思，所以该当悬梁自尽的。因我看破凡情，超出情海，归入情天，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丝，竟自无人掌管。今警幻仙子已经将你捕入，替我掌管此司，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。鸳鸯的魂道，我是个最无情的，怎么算 我是个有情的人呢。那人道：你还不知道呢，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，所以做出些伤风败化的事来，还自谓风月多情，无关紧要。不知情之一字，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，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。至于你我这个情，正是未发之情，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，欲待发泄出来，这情就不为真情了。鸳鸯的魂听了，点头会意，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。这里琥珀辞了灵，听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，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，便在贾母的外间屋里找了一遍，不见，便找到套间里头。刚到门口，见门掩着，从门缝里往里看时，只见灯光半明不灭的，影影绰绰，心里害怕。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，便走回来说道：这蹄子跑到哪里去了？劈头见了珍珠，说：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？珍珠道：我也找她，太太们等她说话呢，必在套间屋里睡着了吧。琥珀道：我瞧了，屋里没有，那灯也没人加蜡花，漆黑怪怕的，我没进去。如今咱们一块儿进去，瞧看有没有。琥珀等进去正加蜡花，珍珠说：谁把脚凳撂在这里，几乎绊我一跤。说着往上一瞧，吓得哎呦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咕咚地栽在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见了，便大嚷起来，只是两只脚挪不动。外头的人也都听见了，跑进来一瞧，大家嚷着报与邢王二夫人知道。
王夫人、宝钗等听了，都哭着去瞧。邢夫人道：
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，快叫人去告诉老爷。
只有宝玉听见此信，便吓得双眼直竖。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：
你要哭就哭，别憋着气。
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，心想：鸳鸯这样一个人，偏又这样死法。又想，实在天地间的灵气，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。她算得了死所，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，还是老太太的儿孙，谁能赶得上她？复又欢喜起来。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了出来了，急到跟前，见他又笑。袭人等忙说：
不好了，又要疯了。
宝钗道：
不妨事，他有他的意思。
宝玉听了，更喜宝钗的话，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，别人哪里知道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贾政等进来， 着实地嗟叹着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。”即命贾琏出去吩咐人，连夜买官成殓，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殡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后，全了他的心志。贾琏答应出去，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，停放里间屋内。平儿也知道了，过来同袭人、莺儿等一干人都哭得哀哀欲绝。内中紫鹃也想起自己终身一无着落，恨不跟了林姑娘去，又全了主仆的恩义，又得了死所。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，虽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，究竟算不得什么，于是更哭得哀切。王夫人急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，叫她看着入殓，遂与邢夫人商量了，在老太太巷内赏了她嫂子100两银子，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。他嫂子磕了头出去，反欢喜说：“
真真的，我们姑娘是个有志气的，有造化的，又得了好名声，又得了好发送。”
旁边一个婆子说道：“
爸呀，嫂子，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100银，便这么喜欢了，那时候给了大老爷，你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，你该更得意了。”
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，便红了脸走开了。刚走到二门上，见林之孝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，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成殓，假意哭嚎了几声。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，要了香来，上了三柱，作了个揖，说：“他是殉葬的人，不可做丫头论，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。”宝玉听了喜不自生，走上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。贾琏想他素日的好处，也要上来行礼，被邢夫人说道：“
有了一个爷们便罢了，不要折寿他，不得超生。”
贾琏就不便过来了。宝钗听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便说道：“
我原不该给他行礼，但只老太太去世，咱们都有未了之事，不敢胡为。他肯替咱们尽孝，咱们也该托托他，好好的替咱们服侍老太太西去。也少尽一点子心呢。”
说着扶着婴儿走到灵前，一面奠酒，那眼泪早扑簌簌流下来了。奠毕，拜了几拜，狠狠地哭了他一场。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，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好的，也有说他知理的。贾政反倒合了意，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凤姐、惜春，余者都遣去伴灵。一夜谁敢安眠，一到五更 听见外面奇人。到了晨出发饮，贾政居长催麻哭泣，极尽孝子之礼。灵柩出了门，便有各家的路迹，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数。走了半日，来至铁槛寺安灵，所有孝男等俱应在庙半宿不提。且说家中，林之孝带领拆了棚，将门窗上好，打扫进了院子，派了巡更的人，到晚打更上夜。只是荣府归吏，一交二更，三门掩上，男人便进不去了，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。凤姐虽隔了一夜，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，只是哪里动的，只有平儿同着惜春各处走了一走，吩咐了上夜的人，也便各自归房。